小阿，你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于斌书记纪念馆，看到二号标示了吗？这可是于斌书记办公室的远景重现呢。
于斌书记？咦，什么是书记啊？严书记吗？
诶，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哦。枢是枢纽的枢，机是机械的机。枢机主教呢，是天主教体系里的行政官，他是由教宗所册封的，需要治理教区的教务，就像是我们过去的省长。
哦，我懂了。哇，看这蛮贵的书籍。咦，右手边这张照片真的是于书记本人吗？他蛮帅的，应该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人物吧。
是啊，你的观察很敏锐。于书记出生于西元1901年，成长于黑龙江省兰溪县的乡村，因为父母早逝而由年迈的祖父母抚养长大。于书记记忆力惊人，而且他还精通八国语言，拥有3个博士学位呢。
哇哦，那不是跟快易通一样吗？书记真是太令人佩服了呢。
于书记的演说更是充满魅力呢，他常在演讲中提到一碗饭。
什么一碗饭啊？
书记告诉听众，只要捐献1块钱美金，就可以救济一个中国难民1个月的生活。听完他的演说后，台下的听众没有不为之动容的，都纷纷的慷慨解囊，表示要养10个、100个，甚至500个或1000个中国难民。
于书记的演说确实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力量，哎，连我都想要捐钱了呢。
来，小阿，你走过来看看书记办公桌左边标示3号的这幅油画吧。
哇哦，这是书记吗？他穿着红色的礼服哎。
小阿，你知道吗？2001年4月13号是于斌书记的百年诞辰。福大织品系胡泽明教授特别带着于斌书记的照片前往北京，请知名的肖像画家刘雅安先生依据书记的照片绘制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幅油画呢。
画得很传神耶，好像书记就坐在我面前一样。学姐啊，为什么书记要穿上这么鲜艳的大红袍呢？该不会是于斌书记很喜欢大红色吧？
不不不，这是因为在天主教的仪礼当中，红色是书记主教礼服的颜色，可不是因为他特别独爱大红色哦，所以书记主教又称为红衣主教。
哦，我知道了，那教宗都穿白色，所以教宗就是白衣主教咯。
没错，你猜对了。小阿，来，我们再往右走，去看看那边的展示柜吧。
学姐，标示4号的这套红彤彤的礼服真是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啊。
这个展示柜里的红礼服、权杖、权戒、礼冠跟小红帽呢，都是于斌书记生前所使用的。
诶，那这件红色礼服为什么要那么长啊？这么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吧？难道和新娘子一样也需要花童在后面提着裙摆吗？
哦，不是，这可是有典故的。在欧洲中世纪时代，马匹是对外的主要交通工具。冬天的时候，欧洲的气候非常寒冷，主教外出都是骑马，为了不让马儿受冻，所以设计这样的长披风，使马儿在外行走的时候也能够保暖。
哇哦，这真是个体贴又聪明的设计呀。
好，现在我们移动脚步，走到右边的展示柜。 小阿，你眼前标示五号的这套黑色长袍，还有鞋子，就是余书记平时穿的便服，还有便鞋。
这鞋子的尺寸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呢、啊？这像是篮球队队员的 size 吧？
哦，那是因为咱们余书记可是道道地地的东北大汉，身高可是有186公分呢。
哇哦，那他还真是又高又帅啊！
是啊，他可是中国明初四大美男子之一呢。这张照片在罗马的圣保禄义大厅前拍的，很多人都公认这是余书记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原来明初也流行四大天王啊，那其他三位是谁嘞？
其他三位是一代名爵梅兰芳、国父孙中山，以及历史功过备受争论的汪精卫。
哦，这四位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美男子啊。
接着我们再右转去看看余书记的水墨画像。哎，别穿过这道门，回来回来，我们再往下走。
墙上标示六号的这幅画，为什么余书记看起来这么忧心忡忡的样子啊？
小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辅大的中国天主教文物馆里会有这么一个余兵书记纪念馆呢？
我想余书记应该是和辅大有很深厚的关系吧。
对了，民国48年。教廷任命余书记为辅仁大学在台附校的第一任校长，为了复校，他又好几次到欧美去募款筹措经费，而在复校过程中寻找校地就是最困难的一项了。本来台北士林跟高雄的澄清湖都是可能的校地，但后来因为涉及土地的法律问题只好作罢，又另外再找这个校地，所以水墨画里的书记就是正在为校地发愁呢。
啊，原来辅大之前是有可能建在高雄的。
基督同在何所惧，万涛险恶终济川，人心人数因万变，天地一心度永安。
学姐，你怎么念起诗来了？
我念的可是余书记为了抒发寻找校地的不顺，而在彰化径山所创作的诗呢。
哦，余书记也写诗啊？
他除了写诗外，平时也有做笔记的习惯。在余书记办公桌对面的展示柜里，你还可以发现余书记生前的笔记以及诗文哦。
那我们去看看内容是写些什么东西吧。
不过受过专业外交官训练的余书记所记下来的内容可不会让他人那么容易解读的呢。
啊，他还真是神秘耶，相较之下他的诗还好懂一点。
小阿，来，我们现在要到下一个展览室，中国天主教教会馆。